啊，我们求你在这段时间当中呢，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主你借着经文对我们说话，哪怕是短短的几句话，主啊，我们都受用无穷。我们再一次把耶稣基督你在世界上最后几个月的时间当中所行的事情，我们再一次的在查经当中，好像与你重新的走过一次，我们求主在让我们和你同走的这一段的过程当中，主，我们看见你的神性，我们也知道你的人性。主，我们求你让我们在经文里面看见神你的荣耀，看见神你对我们的信息。我们也求主再一次的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意象，让我们能够真的从这些你所说过的话、所做的事情当中，看见上帝的爱，看见上帝和我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我们是羊，你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再次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OK， 好的，我们呢开始我们从第十章哈，22节到42节，好，麻烦那个Alex 弟兄啊，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谢谢你，感谢主。
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又拿起石头要来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事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他们又要拿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个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
好，谢谢。我们在约翰福音呢，第七章一直到第十章的21节，就都是在讲那个祝棚节的事情哈。一直到祝棚节完了，祝棚节是在秋天，大约是我们阳历9月、10月份的时刻。那么修殿节是什么呢？修殿节其实在美国呢，我们知道这就是哈努卡。这修殿节呢也称之为光明节，那 也称之为rededication， 就是说重新奉献的意思。那么这个修殿节重新奉献， 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就跑到耶路撒冷来了。那么请记得，这个修殿节不是在摩西五经里面所记载的，就是说人必须要来守节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耶稣基督呢，他还是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那修殿节它有一个非常有历史性纪念的意义啊。如果你有去过耶路撒冷的话，你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面，你会看到呢有一个像金灯台的金灯台的那个样式哈，应该是七根蜡烛，对不对？可是呢，你会看到在大部分的耶路撒冷的街道上面，你会看到，甚至在它的国会大厦上面，你会看到九根的这个蜡烛台。那么这个修殿节的这个原来呢，是在西元前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个马加比革命，就是说当时希腊帝国征服了犹太地，那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之后呢，就分给了四个将军，那个这个事情是在那个但以理书里面有提到，但以理书里面的预言。那么那个时候呢，叙利亚王呢安提亚四世，那么他呢还要推行希腊文化。那希腊文化就是多神论，就好像我们今天呢我们讲的多元化哈，这个多元化其实是一个希腊的思想，就是说每个人呢好像百花齐放啊。所以那个安提阿四世呢，他要推行希腊文化了，他就不准许犹太人呢献祭给耶和华，所以呢他就在圣殿呢，他以武力征服他们哈。他犹太人献殿的时候，他就在那个祭坛上面有献猪啊，把那个整个的圣殿呢就污秽了。那么马加比革命呢，他们革命了八年啊，如果没记错的话，在西元前164年呢重新收复了圣殿。那重新收复圣殿之后呢，他们就庆祝，他们第一次把这个圣殿里面的这个灯啊，金灯台的灯把它点燃的时候，他们的油只够烧一天。那因为刚刚收复殿啊，圣殿呢恢复开始要祭祀耶和华神的时候，那个橄榄油不够啊，因为那个王帝呢就把所有的资源通通拿走了啊，所以他们打仗啊也都没有找到，只有找到一天够用一天的这个油。结果没想到这个油就很奇迹的烧了八天啊。所以呢犹太人为了纪念这个奇迹啊，就用九根金灯台来庆祝啊。那这个就是这个你记在这犹太，如果到犹太地方的话，你今天会看到那个很多人都是拿九根哈，而不是我们在圣殿里面的七根金灯台，因为他们要纪念马加比革命啊，就是在这个修殿节的时候，它所代表的这个意义，就是说他们把这个圣殿夺回来以后，重新奉献的时候，神行了一个神迹，让一天的油烧了八天之久，所以他们当时就规定哦，修殿节的庆祝方式是跟比照祝棚节啊，所以他们过修殿节的时候呢，就好像又是再过一次的祝棚节。但是呢，我再说这个冬天的时刻呢，就大概就是阳历十二月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在美国呢犹太人他不庆祝圣诞节，他庆祝什么？他庆祝这个修殿节，就叫庆祝这个哈努卡。那哈努卡也叫做光明节，那就是在纪念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呢都会点蜡烛，他是在纪念这个蜡烛烧八天的这个神迹，他们认为这是上帝做的啊。所以不管怎么样，耶稣来到这个地方呢，耶稣就在殿里面呢 在所罗门王廊下的那个地方行走哈。那么今天这个所罗门廊呢，你现在大概看不到，但是位置上面大概可以知道在哪里啊，知道在哪里。那耶稣被问了一些问题，他说：“哎，你让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啊？你又是基督，就明明告诉我们嘛，哈，我们好知道嘛。”但是耶稣基督这边的回答说：“哎，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你们不信啊。我奉我名父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啊。”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哈，因为耶稣基督奉父神的名所做的事情，就是叫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看见。OK， 那我们呢曾经说过哈，这个耶稣基督呢，弥赛亚，在当时的教导哈，拉比的教导，他说弥赛亚来的时候呢，你要行四件神迹哈，第一件就是要叫长大麻风的洁净哈，第二件是要叫哑巴鬼会说话，第三件就是要让一个生来是瞎眼的看见，第四个啊，我们今天应该会提到，就是死了四天之后的人死里复活。那弥赛亚来的时候，四件神迹他都可以行的时候，这个人就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个我们在读二十五节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哈，耶稣基督奉父神的名所行的事，就是叫一个是生来是瞎眼的人可以做见证。这个见证是因为当时的拉比普遍性的承认，弥赛亚来的时候，这四件神迹，只要他能够 pass， 他能够通过这个考验，那么他就是弥赛亚哈。因为历史历代以来一直有人说他是基督哈，他是弥赛亚哈。可是当时的犹太拉比就说：“哎，这个真正的犹。”弥赛亚来的时候，这个四件神迹他会行的。OK， 那这个请注意，很重要，因为今天呢，如果有人行了神迹之后，你要不要去听他讲话？你要不要听他的信息是什么？那请注意哈，耶稣基督所行的这个四个神迹，就我所知道，啊，就我所知道，最后两个是最难的，前面两个可能有人做到。但是那后面两个几乎是不可能的，生来是瞎眼的会重新看见，然后那个死了四天的死里复活。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啊。那因为耶稣基督自己也预言哈，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过哈，将来有假先知、假基督要行大神迹，连选民都会被迷惑。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单单的看哦，这个人会行大神迹，所以这个人是从神来的。No， 不是，因为，所以我要在这边特别讲，这个是在讲耶稣基督啊，因为当时教导都已经普遍性的承认，就是四个神迹他都要会。那我们要看着说，这个人是不是从神来了？我们还要看他的道德、他的教训是不是符合圣经啊？当然，我们耶稣基督在这边讲的就是说。这些人带着不怀好意哈，他要来挑战，他要来得耶稣的把柄哈。耶稣你到底是谁？你是基督吗？就告诉我们了。可是耶稣说，你要因为我所做的事情要来相信我，因为当时的教导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是可以为我做见证。二十六节有一个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29有两个神学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哈，请注意哈。第一个，他说第26节就一个神学问题，他说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那这个神学问题就是啊，是神把你做成他的羊，然后你会自动的跟随他呢，还是这个羊是经过认罪悔改成为神的羊，他会跟从耶稣基督？我再说一次，二十六节，那神学问题就是耶稣基督的羊是耶稣 把他招来了，他知道他是耶稣的羊，所以他乖乖的会听从他，还是这个羊本身要经历跟随的这种过程当中他自己愿意？因为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argument， 这是一个神学上的一个问题，到底我们这个人哈，我们是被造的是来跟随耶稣是 automatically 是自动的呢，还是我们会经过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哈？那这个就是一个神学问题了哈。那当然我们可以知道哈，这个第一个神学问题跟第二个神学问题其实是息息相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第二十八节，他说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够从我手中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夺去。所以在有人那个麦克风没有关啊，请你关起来好不好？那个你的声音很大，谢谢。OK， 这个一遍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28、29节就有永不灭亡的应许，因此他会讲说，只要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永远不会灭亡。所以这个永远不会灭亡的应许是给所有信耶稣的人吗？好，这个就是一个神学问题了。OK， 所以这个两个问题前面那个第一个跟第二个是有一点关联性的哈，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的羊是他塑造成的呢，还是我们自己跟的，还是我们自己转变的？因为这个跟救恩论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今天呢认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他就会讲说，你看28节，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没有办法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但是我要讲的就是持这样子神学看法的人大有人在，但是我要提出一点，就是他的条件，就是第27节，他的条件27节就是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耶稣基督在27节里面就回答了这两个神学问题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神的羊，耶稣的羊。我们并不是上帝预定说你是得救的或是你不是得救的，这个羊有一个特性，那这个特性就是他会听耶稣的声音，而且耶稣也认识他，而且这些羊会跟着耶稣。那么原文的动词都是现在时，所以意思就是说，我的羊一直会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他们也一直的跟着我。这个就变成这两个神学问题里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我们在前面呢第八章第九章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哈，耶稣基督对信他的人讲的话其实是警告，就是宣称说我信耶稣的，但是信耶稣的人他并不相信耶稣。你可以在理性上承认，你可以在公众上面表面上信，但是并没有真正的相信。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在解决第一个神学问题，就是这个你耶稣的羊是神命定的吗？还是我们经过一番的挣扎，一番的我们讲说我们选择，其实是神也是一直在呼召我们了。但是呢，这个27节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是耶稣的羊，你就会听他的声音，你就会跟随他。我们会有很多的羊，有些的羊很悖逆，有些的羊呢 印的景象，你怎么说呢？他也不听你的啊。我们说，对，你不要听人的，你要听神的。但是神的话他不听的。那这一些的羊就不是28、29节所讲的那个，因为28节、29节就是说，耶稣说那些羊听从我的，那些羊跟从我的，我认识他们，他们有永生这个礼物，他们永远不会灭亡，也没有人可以从我的手里面把他们夺去。那请记得，永生永不灭亡的应许是给那一些一直听耶稣声音的人，是给那一些一直跟随耶稣的人。所以第一个神学问题，耶稣或者是讲我们的父神有没有指定人谁得救，有没有指定谁不得救，这是第一个问题。我的答案在27节讲得很清楚，得救的是那些羊会一直听从耶稣的声音，会一直跟随耶稣的，只有这一些的人才有永不灭亡的应许。而且这个应许是耶稣基督说没有人可以把他们从我的手中夺去的，这个是一个 guarantee， double guarantee， 两个保证啊，一个是耶稣的手里，一个是父神的手里。你们看到他所用的字，我的手里面还有我父的手里面，接下来他说我与父原为一，那这个就把犹太人给气坏了，想说哇，这个人是谁，怎么讲话这个样子，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但是对我们这些听他声音的跟随他的人，这是何等的保证，耶稣的保证，天父的保证。因为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啊，这个一不是那种唯一，这个一不是说相对等的，而是那种合一。什么样的合一呢？它是同心合一啊，他们有一样的使命，一样的目的，他们有共同的看见。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三位一体这个奥秘的一个我们必须要理解的事情哈。这个一不是完全对等一样，他们有他们的性格哈。我们说三位一体有三个位格哈，他们有三个不同的看法想法，但是他们在拯救人类这样子的事情上面，他们是完全的合一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耶稣在这里做保证，所以呢，他在说我是好牧人，我按着他们的名字叫自己的羊。耶稣基督认识他每一头羊，我们每一头羊都说哎呀我认识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在今生今世当中，耶稣认识你吗？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耶稣基督认识你吗？就好像说哎呀我认识这个在台湾蔡英文总统，我认识习大大啊。可是这两位认识你吗？那是完全另外一回事啊。但我们今天呢，我们在讲我们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芸芸众生古今中外这么多的人，耶稣说我按着名要叫你的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在服侍我们的宇宙万物的造物者，他认识你，因为你常常跟随他，你常常听他的声音。那我们说听他的声音当然就是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神的话帮助我们去分辨到底这些话是从神来的还是从其他人来的，或是从魔鬼来的，或是从人意来的。神的话很重要，我们会听到他的声音啊。当我们在听到一个演讲的时候，很多人去这个提说这个某某名人讲这句话，某某名人讲那句话，可是你知道吗？ 当他讲圣经的话的时候，我会阿们。那他在讲人讲的话的时候，我不见得会同意啊。那就好像说，我们会听神的声音，所以为什么我们聚会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讲神的道、神的话。我们在跟弟兄姐妹查经的时候啦，或者在分享的时候啦，我们一定要讲神的话，因为我们的羊需要听见耶稣基督的话。因为我们要跟随他，我们听到他的话才能够跟随他。我们没有听到他的话，我们跟随谁呢？那今天在世界上，我们有很多从世界上来的声音，这些声音还要告诉你说你来跟随他。那我们现在在美国，两党政治嘛，有两党的候选人出来了哈，一个希拉律，一个 Donald Trump。那我们现在选民就要听了啊，到底我要跟随谁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都能够多讲一些圣经的话，我相信啊，真正寻求神的人他会阿们阿们阿们，因为他讲的是神的话。我们需要听耶稣的话，当然这个听讲的人他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但不管怎么样，耶稣基督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你们要因为我所做的事情，我使一个瞎眼的看见，这个在创世以来从来没有听过的，连那个生来是瞎眼的都讲说，如果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话，那就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这怎么可能嘛？连一个不太有知识、文化知识的人，甚至可以讲说他一定是文盲嘛，因为他从来没学过文字，因为他看不见嘛。这样子一个文盲的人，他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他是耶稣，他是从神来的。但是这些读了很多书的人，他反而不认识的。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其实同样的，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反对基督的人都是，不能讲都是啊，很多都是研究圣经的，他们把圣经当作一个学问来研究，他不是把它当作真理来接受，哦，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你可以接受真理来研究吗？还是你把它当作一个知识来研究？这是有心态上面有很大的差别的。我们在接受神的话的时候也会有很大的差别的，比如说旧约的预言啊，看不懂的或是还没实现的话，他们就会放很多的怀疑。那我们接受了说我相信，还没实现而已，我相信这是神的话。在三十节，我与父原为一，他主要是在讲说，耶稣说，没有人可以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这些羊给我，所以也没有人可以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这个就在讲到说，耶稣基督其实跟父神是同等的，起码在地位上是同等的。就因为这句话，他们就要拿石头打他。那耶稣说，哎，你是为哪一件我做了善事，你是为哪一件来打我呢？那犹太人说，哎，你说健忘的话，你把自己当作上帝。那三十四节耶稣的回答我们稍微要注意一下，耶稣的回答 这一段的圣经呢，我们听起来我们都会有一点点的稍微要解释一下。好，他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说，我曾说你们是神吗？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稍微提到哈，一个在犹太拉比的一种教导啊，犹太拉比有一种教导，这个教导叫什么？这个教导就是说提示性的，提示性的。这个提示性的，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们请大家看一下哈，诗篇八十二篇啊，这个提示性的是非常有意思的哈。请看诗篇八十二篇第六节。他说这个耶稣基督他的引用的就是从这节经文来的，但是呢，我要你看的就是第六节跟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 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所以这个所谓拉比式的教导里面这个提示呢，他通常讲上半句的时候，那个学生们呢就要马上去想到下一句，因为上半句的提示重点在下半句。它的重点就是说，我曾说你们是神，但你们都要死。为什么？因为呢，没有一个人按照真实的审判来审判。Okay？ 因为在第82篇嘛，他是在讲说在审判的事情是不是按照公义。OK， 但是呢，第七节说，然而你们要死，跟世人一样，尽管你们是神啊，可是因为你们的审判不公，你们的分辨在你们的生活当中没有公义，没有公平啊，那你们仍然要死。那所以耶稣基督他用这一句话来回答他们，他说神的话是不可以废的。他说，承受神的道尚且称为神，副手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见谎的话。那这个地方要解释，耶稣基督在这边讲到一个公义，一个公理，那也顺便的在讲一件事情，因为他们要拿石头打他。这个拿石头打他呢，耶稣说，我说健忘的话，你们就要拿石头打我，你们不是按公平公理来审判。所以耶稣基督提出这一个是回答了他的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回答说你们审判不公，第二个你们的结局就是死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所以耶稣基督他现在的回话是非常的尖锐的，耶稣基督也不跟他们客气哈。那第35节他讲说，承受神道的人称为神。那这句话是一个从我们讲口传律法里面出来的哈。他这个承受神的道，就是说他在遵守律法，活出律法，就会像神一样的圣洁生活。我再讲一次，承受神道的人就是遵守律法，活出律法，像神一样过圣洁的生活，这样子的人就称为神。那个神的 God 是小字哈，因为人被称之为神，但没有神性的，那不能够被人家敬拜的。OK， 那你如果你去看82篇诗篇的话，他在那边讲的就是这样子，你称为神的儿子，是至高神的儿子，但是呢，你们还会死。如果是真正的有神性的人，就不会死。这些人会死，因为他们审判不公平，没有公义，没有圣洁，因为他们不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个被分别出来的，他的处理的事情应该是很公义啊，是圣洁的。好，所以这个是口传律法上面所留下来的。好，所以那个诗篇亚萨就82篇就把它写下来。好，但是下一句哈，我曾说你们是神，但是下一句说你们都要死。Okay，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稍微要做一个很重要的解释哈。36节他讲说，父所分别为圣，差到世间来，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见话的话吗？这个耶稣基督就以这样子来回答他们。耶稣说，我这样自称不是见话哦，你们的圣经上也讲得很清楚啊，我们都是至高神的儿子啊。我曾说你们是神，下一句就是说都是至高者的儿子。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回答。但是其实耶稣基督他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都要死，因为你们不公平，居然想要杀我。所以这个地方就回答了这两件事情哈。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上面里面所讲的都有他的一种当时拉比的惯用的这种启示哈。他在教书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的诗词 啊，今天才有人问我嘛，哈，他说啊，喜乐的心是良药。如果我讲喜乐的心是良药的话，那我们呢，圣经熟悉的人就马上接下一句：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哈。那你就会发现到，就是说，我接前面一句的时候，那我就期待你下面那句就会承接出来，哈。所以耶稣基督在这边讲说：“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但你们要死。”啊，这个就是他回答的两方面，哈。所以呢，37节：“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不要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也当信这一些事情。”啊，这就是跟前面25节再一次的讲说，你们要信这一些我奉我父所行的事情，你要作为我的见证，哈。那叫你们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啊，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一种现象，就是我们怎么知道父在你里面，我在父里面，哈。现在当然我们现在是说，我们怎么知道呢？耶稣住在我里面，我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哈。现在当时呢，耶稣是以一个只生来是瞎眼的看见，这个是在当时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但是今天呢，我们说圣灵在我里面，或者讲说耶稣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样子的人其实也是应该会行神迹的。我们今天不是讲说我们要追求神迹奇事，而是在见证耶稣就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耶稣里面。那下一段40节到42节，耶稣基督回到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这个他是重新的再一次回到一个很重要的 ministry， 他的职事就是要让什么让人来悔改，拯救悔改，啊。那41节其实回答了一个问题，他说有许多人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好，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约翰指这个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这个地方这一节经文回答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有耶稣在我们里面的，你不必像耶稣一样能够行神迹。施洗约翰那是生活生命当中彰显出他是神所差派的，他心里面他所说的话众人相信，虽然他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所以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你可以看到你可以是大行神迹的人，因着你所行的神迹，人会相信你所讲的话，认为你是神差派来的。第二种人就是施洗约翰行的，一个是耶稣行的，一个是施洗约翰，就是你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是你的生命你的生活里面证明怎么样，你所讲的话是真的。为什么这边呢，他讲说他指的这个人所讲的话都是真的，指证证明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来说明我们是神所差来的。所以42节他说在那里信耶稣人就多了，那信耶稣人多了，耶稣怎么就为他们施洗。耶稣有没有施水洗呢？有的啊，你回去看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有为人家施洗。 OK， 但是因为圣灵现在还没有降下来，圣灵降下来是五旬节之后，那个时候圣灵才真正的降下来，啊。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就是在第十章呢就把第十章就讲完了，哈。那实在第十章是非常丰盛很丰富的信息在里面，哈。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听见耶稣的呼叫我们的名字，哈。我盼望耶稣能够呼叫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名字，你都是耶稣的羊，耶稣爱你，耶稣要引导你，耶稣亲身呼唤你，你就跟随他。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无论现在你遭遇到任何的事情，你都要跟随他， 你要分辨出他的声音，他的道，跟随他。啊，我觉得我们一做传道人的，就是在帮助弟兄姐妹要听到耶稣的声音，要帮助大家分辨，然后帮助大家跟从耶稣，不要跟从人，不要跟从牧师，要跟从耶稣啊！因为耶稣是创造物者，因为耶稣他配得我们的敬拜啊！所以啊，我盼望我讲的呢，都可以有一些的看见了哈。好，那我们呢进行到十一章啊，我们今天要从十一章第一节到十六节，好不好？我们可以请那个孔军，你可以念吗？麻烦你从十一章一节到十六节，谢谢。
可以听见吗？
可以。
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她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们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住之地蹲住了两天。然后再往犹大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知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是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要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又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为迪图马，就对那同住门徒说：“主和他同死。”
好，谢谢。好的，那我们刚刚在第十章二十九啊二十八二十九节，我们看到哈，谁也不能够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哈。那换句话说，这个是耶稣对我们最宝贵的应许哈，对这些跟从他的人，对这些听他声音的人哦，谁要把耶稣手上的羊夺走，就必须要先打败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在这件事情上面呢，十一章马上他就写了一个例子，他要证明没有人能够这么轻易的把这条羊叼走。那么这个事情呢，就发生在拉撒路的身上哈。拉撒路呢，他的原名的意思就是神所帮助的人，拉撒路啊。那个在路加福音也有一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嘛，好，那个拉撒路是就是在桌子底下啊吃那个从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哈，那个人呢，后来死了以后被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啊。那拉撒路就是神所帮助的人。那这个人呢是耶稣所爱的。那么第二节，玛利亚是香膏抹主用头发擦他脚的哈。那这件事情很显然的，我们要记得哈，这个玛利亚用香膏抹主是记载在第十二章啊。所以读者呢读到这里的时候还没有看到第十二章啊。所以很显然的，玛利亚呢用香膏抹耶稣的脚的，又用头发 这个去插的。这个人呢，在当时一定很有名了，已经大家都知道了，可能是家喻户晓的人啊。因为耶稣基督也讲说，你们往普天下传福音的，都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哈。那当然，我个人认为呢，不是说她就打破香膏抹耶稣哦，不是，是我觉得这个用香膏抹耶稣的这个玛利亚，她最棒的事情就是她知道耶稣快死了，她是唯一在当时所有的门徒，不管是男的女的。这唯一的把这句话听进去了，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要提说这个人的事情哦，他是真正的把我讲的话听进去了，真的听进去了，而且是付诸行动啊。这个我们在十二章的时候会讲哦，因为耶稣说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这个香膏抹这个香膏是为了我安葬用的。那你想想看，其他人都还在骂说我、哦、你这么啊留一点就好了嘛，用一点就好了，干嘛要打破所有的哈？所以我们十二章会讲到一个我们对上帝的态度，对耶稣的态度，还有你是不是真正的把神的话听进去了，你真的接受吗？接受了以后就会表现在行动上面。所以那个玛利亚，哎，他在这边写的时候，那个是非常有名的，哎，就是那个玛利亚。我们可以从玛利亚里面学习到不少的事情啊。但是在这边讲，哎，第三节很有意思啊。第三节弟兄姐妹，我今天要提出一个观念呢，是你从来没想，可能你从来没想过。他姐妹两个人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那这个我稍微要讲一下。这个原文呢、啊，原文叫 apostolo， 这个呢是打发，但也可以讲说是传递消息。那这个人呢、啊、去见耶稣，这原文都没有。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打发消息给耶稣，然后耶稣听见这个信息。这个信息，这个 message， 这个信息原文也没有，也没有说这个字。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他的姐妹真的两个，很可能，听好哈，很可能就是祷告。他们两个祷告，耶稣听见了。他的祷告就是说：“耶稣啊，你所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个爱，他是用 phileo 就是喜欢的意思。你喜欢的这个。你的弟兄啊病，如果我按照原文来看的话，你把它当作是祷告的话，你这边就会看到一个两个人同心合意的在祷告。他们两个，那原文那个姐妹是复数，是两个人以上，但是同心祷告。耶稣听见了，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是一个祷告呢？因为你看啊，第五节，他说耶稣素来爱马大，那个爱是 agape， 是神圣的爱。前面那个。你所爱的人病人，那是你喜欢的那个人爱，就是友情的意思，友爱的意思 ，phileo， 就像使徒彼得跟那个耶稣基督讲嘛，耶稣问他说：“你 agape 我吗？”彼得就说：“我喜欢你 ，I phileo you 哈，这个是很有名的哈，三次问彼得爱不爱他哈，其实这里面希腊文的用字是不一样的，一个。”前面两个是 agape， 彼得的回答都是 phileo， 就是那种有爱有情方面的。但是呢，你可以讲说这两个姐妹她祷告，为什么我们说是她祷告呢？为什么？因为呢，第六节她说，耶稣基督他听见拉大路生命，知道他仍然在那边又过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大去吧。”门徒第八节你看，他说。 哎，拉比啊，犹太人竟然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那你可以讲说，当然我们就说，耶稣基督第四节讲说啊，他听见了，他说哦，这病不至于死啦，哦，要叫神的儿子得荣耀啦，为上帝的荣耀，为神的儿子的荣耀哈。他在讲两次，一个是上帝，一个是儿子，他是上帝的儿子，两个人都要得荣耀哈，因为拉撒路的死却又不至于死哈。他这样讲的时候呢，那在啊。门徒如果在旁边听的时候呢，那既然拉比说这个人不用死了，那太好了，那我们就不用去了。现在呢，哎，要去了。哎，拉比为什么要去呢？你犹太人要打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哦，这个地方我漏讲了一个 point 哈，就是在前面第十章的时候呢，那个。他们不是耶稣基督讲说我与父原为一吗？这个原为一，那犹太人就要拿石头打他。那请记得啊，在当时还是拿了石头，可能石头还没放下来。在第39节他们又拿他的时候要抓住他，耶稣基督就逃走了。那这个逃出来一定是一个神迹啊，哎，这么多人围着他，耶稣基督讲了这样子的话，很吓人的。但是耶稣基督就跑了，可能耶稣基督立刻不见了啊，不晓得了，反正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逃脱哈。但是在这边讲说，门徒说我还记得很清楚啊，在修殿节的时候，哇，这个时候大概已经快过逾越节，快过逾越节那。那个他就说，哎呀，你还要去伯达尼吗？他们现在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所以可能门徒可能听到或可能没有听到，耶稣基督知道拉撒路会死，但是你看他的回答，我们先跳第十一节，他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那如果按照耶稣的个性，如果耶稣真的爱这个人的话，这么对他友情上面，耶稣应该马上就去啊。那耶稣还住在那里两天哦，对于他的门徒来讲，这是不太可思议的事情，不太可思议的事情。人家会讲说，那这个耶稣不是很爱这个拉撒路吗？怎么他听到他生病了他不去啊？他只是说哦，他就是不至于死啊，他不至于死，你总是要去看他呀。不可能在那里好像无动于衷，又住了两天。这个对于他们所认识的拉比可能不太一样啊，所以我提出来就是说啊，这个很可能是一个代祷。耶稣基督听到了马大玛利亚的代祷，他爱他们，阿加佩他们，他听到了，但是还是住两天，然后两天到了就说哦，我们去吧。所以门徒的反应比较激烈，哦，你干嘛要去啊？那个拿石头打你啊。第九节耶稣回答，白日12个小时，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于跌倒，因为看见这世界上的光，若在黑夜里就必跌倒了。那这个到底在讲什么？我们提过哈，耶稣是世上的光哦，这是约翰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哈，也从第一章开始就提到那个光，这个光是真光哈，耶稣基督是世界上的光。我们在这边有一个很快的应用哈，就是说耶稣他本身就是光，那我们要靠着这个光，我们才能够做工。或者更进一步，我们在做圣工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白日里面，就在白日里面的时候，你就不怕黑夜。那如果从属灵上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我在做圣工的时候，耶稣与我同在，我就不会害怕黑夜的黑暗权势来搅扰我。就好像我们今天宣教士要按着神对他的呼召，他要去宣教， 他去了，他就是在白日里面做工，不管是在黑夜里面，不管是在 白日里面，他是在白日做工，因为他是做什么？做上帝差遣他去做的工。所以你可以讲，在这边属灵的含义就是说，耶稣基督要做成父神交托他的事，他就是在白日做工，做圣工的时候就是在白天。换句话说，你不做圣工的时候，你在做不是圣工的事情的时候，那你就在黑夜里面，你就会跌倒。啊，这是一个属灵上看见，为什么耶稣在那边讲白日十二小时啊，你要做工趁着有白日啊，我们就说我们要做工啊，趁着耶稣在我们身上。当耶稣不在我们身上，当耶稣不在同在，那就是黑夜掌权了。那我们特别在末世的时候，我们有一段的时间，有42个月，黑暗掌权了，他们会胜过我们。那我们要 prepare， 我们要准备好。那个启示录当中，任意而行42个月，3年半的时间啊。那有人在辩论啊，说那个时候基督徒都被提了。我希望是，但是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要预备好，这是我的看法。那我们不会跌倒，因为这世界上的光，耶稣就是在世界上的光。Okay， 好，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那就是 literally， 好像是真正的睡觉啊，不是好像平常睡的话，你就是叫他醒来哈。耶稣就明明告诉他，拉撒路死了，拉撒路死了。那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啊，这个地方有个问题的，好像。耶稣基督希望拉撒路死掉啊，哦，这个人心好像不太好哈。但是耶稣不是在讲拉撒路死了是他很高兴，不是，他很高兴是他没有在拉撒路那边叫拉撒路起来，他是为他们的信心的缘故，因为他知道他要去把拉撒路叫醒，要让他们看见一个死了4天的人，弥赛亚这个最后一个神迹，他可以办得到，就可以相信耶稣基督。这是耶稣他在这边所要讲的。有些时候，神可能在一个最不可能的时刻，做成了某些的事情，叫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相信这是他做的。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生命当中，一定有一些的时刻，你觉得你没有办法熬过去了，但是神彰显了一个神迹就让你过去了。你现在回想起来你就感恩不已，因为那是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留下的记号。我们一辈子感激上帝，就在那个痛苦或者是在那个不可能的过程当中，神施展一个神经让你跳过去，让你过去。在我自己的身上有很多这一种的痕迹，叫我不得不说上帝是疼爱我的。这边也讲，我再次说哈，这个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你可以讲说这是一个约翰福音里面一个最高潮，因为从这个地方开始之后，法利赛人就要用计害死耶稣了，因为他完成了弥赛亚要来做了4个神迹，他们不信都不行。那在这个地方是没有人可以把他的羊夺走，在拉撒路这个死亡这个事情上面，耶稣基督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让拉撒路回来，他是来啊解释，没有人那么轻易就可以让我的羊死，除非我让他死， 当然拉撒路的死里复活也预表了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可以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死了四天死里复活，因为当时他们认为四天是这样的，因为他们认为啊，人的灵魂在死掉之后有三天还在死者的身上，第三天就走了，第四天绝对没有办法。所以你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念了，所以玛利亚就是说，主啊，你早在这里，我弟兄就不会死了。所以耶稣基督早来一天呢，死了三天，他们犹太人的认为就是这个灵魂还在，还可以把他呼唤回来。但是四天的死了四天，对不起，没有人可以叫这个死人复活，除非是上帝自己。所以弥赛亚的神迹是要四天死亡的人把他叫回来，这个就是弥赛亚。所以这在当时的认为哈，最后多马说，啊，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那你就会发现到这个多马从开始的多马后面有讲到他，多马就是代表的也像彼得一样，要说大话，我们跟他同死吧。结果到时候所有的门徒通通跑光光了，只剩下使徒约翰一个人，其他都跑光了。但是这边多马也说，哎，我们和他去同死吧。啊，多马也代表一个就像我们很有理性的人哈，他说我一定要看见他我才相信他，我要看见他死里复活，我要看见他那个伤痕哦，我才相信啊，这眼见为凭啊。可是连这样子的人都还是说大话，还是没有陪耶稣去死，他也害怕跑掉。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边跟我们讲一件事情，我们很有理性，自以为很有理性的人能够跟随主到底吗？还是我们有一群又有理性又有感性有 passion 这种有热情，我们跟随主，常常听他的声音，我们跟随主跟随到底，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跟随他，耶稣说去吧，我们就跟着去，我们真的就跟他一起死。那这个我觉得这是使徒约翰在这边有一个伏笔要来告诉我们，你看连这个多马也说大话，好像那个时候说的很有义气，义气风发，我们就跟他一起去死吧。到最后紧要关头的时候没有，反而是那个没有讲话的使徒约翰忠心到底，觉得理性跟感性方面好像感性，我们可以跟随主到底的人毕竟感性比较强，我觉得啦，当然你可以说不然，但是我认为是有好像是这样子。好，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哈，下一次呢我们从十一章，下一次应该可以把十一章讲完哈，感谢主。好，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发问的？
老师，我想就是在旧约当中，他说弥赛亚来的时候有四个条件要符合，那个是旧约哪里是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吗？
没有，是当时弥赛亚的一个教导，不是当时拉比的教导。
哦，
对，那你可以看到他每一次这四种神迹显现的时候，就有会有一些的讨论。这个讨论呢也是一种蛮有趣的一种现象。除了第一个以外了，因为第一个长大麻风的捷径它并没有讲得太多。但是其他的呢你要仔细去看。他写了那个神迹之后呢，就圣经上就会想，多有相信他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个好了 ，OK， 我要找哪一个？比如说哑巴鬼好了，好不好？这个因为哑巴鬼为什么说这么重要呢？因为当时的拉比他们也赶鬼，那他们赶鬼就是说，会问鬼说你叫什么名字哈？那个哑巴鬼呢讲不出话来，所以呢那只好啊就不能赶出去了。所以他们当时拉比就是说，哦，那弥赛亚来的时候呢，他这个。因为哑巴鬼讲不出话来嘛，所以哑巴鬼他能够赶出哑巴鬼，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弥赛亚。所以意思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说好像所有的神迹当中呢，为什么要赶这个哑巴鬼才是弥赛亚要做的呢？所以这个这个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了，因为哑巴说不出话来嘛。哎呀，我现在一时也找不到了，所以，我只知道，我待会花点时间找一下，我把这些经文哈，我再放在这个 Skype 上面，你们可以自己慢慢去看。OK，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老师。
好。
老师，我有问题。
好，什么问？
喂。听得见吧？
可以，
可以。
哦，听得见。我的问题就是还是关于老师之前讲的那个预定，就是提到的有些人的观点是预定拣选论。那么我是看到，包括后面的还有那个就是以弗所书里面，就是我在创世以前就拣选的你们，还有包括罗马书里面提到的，就是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那么我们。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肯定是有一些人他会抵挡福音，可是也有些人他们根本就没有听到福音，可是他们也已经就死掉了嘛。那么因为这个问题是我记得是我家的先生跟我提到过的，那就是说那没有听到福音的，他们也没有机会听到福音，那是不是他们就必定就是要灭亡的，就是必定要灭亡的？那这么来说呢，对这些人是不公平的。那所以我就会想，那是不是其实还是有那个预定拣选在里面呢？
我想预定拣选你要知道，不是太容易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讲的预定拣选这个事情呢，是讲说预定这个人呢，他在他一生当中都一定会信主的，所以你不必给他传什么福音啦，反正他就会信啦。那么这个想法呢，或是这种神学思想呢，是因为在欧洲基督教的国家当时很盛行一件事情，就是你一生下来你就受婴儿洗礼，然后你就得救了，好像就是说你不需要经过什么样的挣扎哦，那你就信耶稣了你就是已经在天国的保护里面啊。那这个是我们讲的所谓的预定得救啊，因为他一定会信主的。OK， 那么如果说终其一生没有信耶稣的，在他们的思想当中提倡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或者是说神已经预定得救的人里面，神预定得救的人他没有信耶稣，那个就不是在他们预定得救里面，这个先要分清楚了。那你说的这个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怎么办？因为这个问题常常出现，因为比如说在中国古代吧，耶稣之后很多的人都没听过福音啊，耶稣是谁？那这些人怎么办啊？那这些人呢，就是这是一种在罗马书第二章也讲到嘛，就是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啊，在罗马书第二章十五节啊，它是一种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是说他们有他们自己心里面的律法， 那你按照这个律法行事的话，就是上帝所喜悦的哈。那这个就是在没有福音传道的地方啊，他们呢被审判的时候呢，就是按照这样子的事情啊，就是第十六节里面所讲的。所以呢，我们要相信上帝，上帝不会做错事情。我们会做错事情，因为上帝全知，因为上帝知道每一件事情，也知道人心里面所存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说这样子公平或那样子不公平哈。但是起码我们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看见，神对于那些没有听闻福音的人，还是有一套标准的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不必担心啊。我们还是担心我们有没有信耶稣，我们有没有紧紧跟随神比较重要。 OK， 希望有回答你的问题。
好的，回答了。
好，谢谢。
哎，可是我还有个问题，我马上我就问完，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就是玛利亚，我就是有一点就一直有点混淆。我之前呢就是看到了，就是包括路加福音里面的另外一个，就是高祖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八节，在七章三十八节里面也有一位啊，就用香膏就是膏耶稣的。那么我之前我读了之后，我觉得应该就是两个人，可是我后来又读的时候，我又觉得好像他和这一个玛利亚应该是一个人，我不知道到底是我之前的理解是对的，还是我现在的，就是我最近的理解是对的呢？因为我是看到在第十二章里面，他又说耶稣就是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拿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然后就讲了那个玛利亚来膏我们的主耶稣。那也就是说他膏主耶稣是在拿撒路死里复活之后，可是在写到拿撒路之死的时候已经就提到了玛利亚就是用香膏膏主，又用头发擦他的脚。所以我是从这里面来推断的是前面在路加福音讲的那个七章三十八节里面那一段里面的那个膏主的他们是同一个人。
应该是两个不同的人哈。如果说因为玛利亚用香膏抹耶稣是一个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哈。那如果说路加福音第七章那个也是玛利亚的话，那么路加福音就会把它写说这个就是那个玛利亚，他做了两次，一次在路加七章，一次在逾越节的时候。但是我在这边看，我所看到的就是说时间点不太对。好，不太对，因为你看路加福音第七章最后到第八章第一节，他讲说过了不多日啊，耶稣周游各城各乡，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你才会看到平静风和海啊这些事情。所以你就看到路加福音第七章所记载的跟这个玛利亚香膏这个不是同一件事情，也不是同一个人，因为时间点不对。 OK，
好，我知道了。而且他也没提到七章三十八节，他也没提到那个玛利亚的名字，
没有。
我想对，我想如果真是玛利亚，他我想他应该会提他的名字的，就像老师刚才说
的。
好，我知道了，谢谢，
感谢主。
老师，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刚刚讲那个预定论的问题，就孔君提出来那个问题哈。
是。
他有一个经文，他是在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讲，就是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来，就没人能到我这里来。
哎。
我一直对这个经文感觉到，就是说凡是会信耶稣的，其实都是父吸引的，都是父拣选的。我一直感觉是这个。然后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照老师刚刚的解释哈，
是
就是 罗马书第二章里面讲说，以他自己心中的良心来为他行事的准则这一部分。那这样子讲，是不是说有可能这些没有听闻福音的人，因为神已经将律法刻在他们心板上，那这些人即使他没有听闻福音，但是也有可能将来在天堂上有机会见到他们，是不是？
可能。
那这个东西跟我们这个信仰的这个根基，这个就是会有冲突？
不会有冲突，因为他们在当时代古今中外一定有很多的人没有见过耶稣，也没有听闻福音。OK， 但是呢，如果说他按照了神摆在他们的良心里面这些他们的良心的律法，那他们这样行的话，那神也拯救他们的。
是对新约来讲的话，我觉得
对新约来讲一样，对新约来讲一样的。为什么？我刚刚讲了，就是说，比如说，秦汉以后，唐朝 ，OK， 唐元清、元明清 ，OK， 这些这么多的朝代里面，那这些人新约啦，还是没听过耶稣啊？那这些人怎么办？你说他们都没有听见福音啊？他们没有听见福音，不是他们的错啊。你刚刚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对不起。
我第一个问题是那个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
哦、，OK， 好，想起来了。
又不是来的父。
啊哈 ，OK， 我想你把这个尺度稍微扩大一些。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够来我这里来。父神他用什么来吸引我们？他用每一件事情来吸引我们，不单单只是福音来吸引我们。我们今天的人要认识耶稣，父神可以用很多种方式来吸引人啊。那也就是说，父神他要借用各式各样的事情，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可能是苦难啊，可能是生病啊，哎，他们就会来到耶稣面前。OK， 也可能是很正面的啊，但是我听到了，我看到了比较多都是比较负面的啊。那这件事情，我想跟我说呼召，我可以这样讲好了。我的神学思想就是，神的救恩是给每一个人的，就像。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嘛，神为世界上人做了挽回祭，约翰一书二章二节嘛，他不是单为一个人，他是为全世界所有的人，那神不愿一人成人，乃愿人人都悔改，那所以父神吸引这些人来，希望他能够悔改啊。你听过耶稣的故事了，知道耶稣了，那你愿不愿意悔改？神借着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们现在在中国有很多的洪水，有很多的这些灾害，台湾也有很多的自然灾害，那美国也有很多的自然灾害，我们现在很热，对不对？有些地方热的就是想要把皮给扒掉，那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就是神在吸引他们来悔改，来到神的面前嘛。所以我在说啊，我觉得关键就是说，这个救恩论呢，拣选论呢，我们要小心啊，就是神的拣选不是特定某一些人得救的，他是给每一个人的，神爱每一个人的，神爱世人的。那耶稣基督是为每一个人死的，你想想看，如果有一天上帝审判了，然后有一个被审判的说，上帝你根本没有拣选我，你就是让我去死的嘛，你把我拣选到地狱里面当火烧的材料，我根本没有盼望嘛，上帝一点都不公平。那请问上帝要怎么回答？如果说神是公义的，神不偏待人的，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 然后有一个人他说，根本你没有拣选我啊，你没有拣选我啊，我再怎么做的好，你还是把我赶到地狱里面去啊。那神就回答说，对啊，我就是没有拣选你嘛，你去死吧。神会这样说吗？还是说神说，我有给你机会啊，我有给你悔改的机会啊，我有拣选你啊，只是你不要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神是绝对公义的，绝对公平的。如果说我们这种预定拣选论讲到底的话，那就是上帝偏心了。我们今天有些人在讲那些坏人，哦，我在做怎么做，反正我都是下地狱了，我没希望了。啊，对不起，这不是神的话。神是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拣选你，你要不要信？这就是上帝的拣选。我觉得神的拣选就是给每一个人的。我们不能说上帝只拣选他喜欢的，那就麻烦了。
对，那这样子，我觉得就是说，好像在以后分享信息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信仰根基是说因信耶稣基督，所以能够成为神眼中的义，能够得着救恩，因为信耶稣，称义得救。那如果说就是在未听闻福音的这一步，这一些人就是福音还没传到他们，可是他们就已经回天家的这种。那我们在分享的时候要怎么样去解释呢？
Well, 你可以说你不知道，因为你不是上帝，你没有义务也没有这种责任要回答所有这些历世历代以来的问题。也老实说，我们给他的任何一个答案他可能都不是很满意，但是你要把焦点给抓回来，那是他们家的事，你要不要信耶稣？你与其在那边讲说这个不公平那个不公平，现在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所有的罪都得赦免的，现在摆在你面前，你要不要接受？你先管好你自己的得救与否，我们相信上帝不会做错事的，他的事情让上帝去管。我们刚刚读了罗马书第二章第十六节，其实就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再看一下好不好，罗马书第二章十六节，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而言。 OK， 保罗他知道他在讲什么，这就是以他们心里面的律法，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你按照这个或以为是的做了，你的审判神就会偏向你，就是这样。所以通常有人问这种问题的时候，他是来找渣的，他不是在真正的想要，他不是真正的想要相信。你要把焦点给抓回来，耶稣替你死了，你要不要接受？他们可能没有机会听闻福音，那当时在没有传福音的人要受审判，但是他们怎么样被审判，保罗在这边讲得很清楚，罗马书第二章好好读一读，如果你真的有兴趣了。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不要相信，你要不要接受，上帝不会做错事情，上帝是绝对公义绝对公平的。 OK，
感谢神，清楚了，
了解。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哎，
那42个月黑暗的日子，就是黑暗掌权。那如果我们预兆的时候，圣灵与我们同在吧？
哈哈，很好的问题。圣灵当然一直与我们同在，因为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章讲了一句话，他说圣灵怎么样，永远怎么样，不会离开我们，对不对？看一下啊，约翰福音14章16节，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永远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落入这42个月的时候，他圣灵还与我们同在哈。那你看看那个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哈，42个月，他与圣徒征战，要得胜42个月，是在启示录的13章。OK， 13章第5、第6、第7节 ，OK， 他有权柄啊。启示录13章第7节说，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啊。所以我们呢，圣灵还是与我们同在，但是他那个时候就任凭他可以胜过我们圣徒，所以。意思就是，我不知道这种征战是什么，但是我想应该是我们的祷告恐怕也胜不了他。他有权柄42个月，那神也借着他，我相信他也在做一些奇妙的事情，但是这个42个月已经预定了。那我们实在也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在哪里，但我相信这42个月是神在怎么讲，在过滤他的子民，过滤。我希望我们能够挺住那42个月，还不知道了，反正我们就要小心。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千万不要因着灾难，因着祷告没有办法得胜，我们就灰心意懒，甚至要否定我们的信仰，那是万万不可以的哈。但我相信42个月是一个 filter 哈 ，filtering 就是过滤的期间哈，我们的要小心啊！希望我们都能够胜过，我们都能够当得胜者。还有什么问题吗？感谢今天讨论蛮深的东西。一方的问题，审判人2套标准，按着福音内心的律法。大致上可以这样讲，对。好啦，宝石，你帮我们做祷告好不好？谢谢。
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圣灵来与我们同在，永远与我们同在。凡事上来教训我们，引导我们，主真的是时时刻刻都进入到真理当中，明白真理，使我们的心得着自由。主，让我们真的是天天听见你的声音，我们是你的羊，你认识我们，我们也要一直来跟随你，以至于我们能够永远不灭亡，得着永生的应许，能够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主，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你手中夺去。主，谢谢你这样的恩典，谢谢你这样的应许，谢谢你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每天都住在父里面，父也住在我们里面，就如同耶稣住在父里面一样。来帮助我们任何环境任何状况都要跟随你，听见你的声音。谢谢你帮助我们今天所得着的话语，主啊，我们能够持守到见你面的那日。 就谢谢你今天的话语，你祝福老师，祝福所有的同学。主啊，真的是我们不单单是听到，我们也要行道，让我们天天操练，让我们里面的身量能够每天都长大，能够成熟分辨好歹。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